这个时候在收听的是开门见商，又来到了星期五，有能杰跟洪耀，我们继续在这边来关心本周的重要的财经新闻重点。
那我们今天会来聊两则新闻啦，第一个是家具行业面对的一些具体的困境，
是
以及呢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民企特别是科技行业以及一些教育机构的一些加强监管或是说整顿的一些行为。
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两个课题，其实它不算是说现在非常本周最及时的课题，但是它是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进展的课题哦。那特别是家具行业，其实这件事情呢我看到其他媒体有在讨论，但是他们讨论的重点比较是在于说以股市的角度来看，就是家具行业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些的不能够开工的困境，然后对股市的影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比较聚焦的来看到，就是说家具行业不能开工，那对于不管是这个经营者来说或者是对于劳工来说，对他们的这些经营还有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对，我觉得家具行业是一个缩影啦，特别是我们其实是看到说7月12号的报道中就有说日本德国跟荷兰的贸易集团都希望我们政府可以重新检视我们行动管制力的条规嘛。那相关的一些辩论跟讨论其实这两个星期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讨论，针对说是不是说打了疫苗的人就可以出去啊，或是说有没有一些工厂其实是可以开放，这些东西都是还蛮火的议题。但是最直接的影响是，如果我们保持既有的这种不管怎么样都是封锁的措施的话呢，就是外资肯定会离开马来西亚，而这个东西其实对马来西亚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硬伤。
嗯，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个马来西亚的家具制造业呢在这个全球市场其实我们是蛮有名的啊。那么去年的首11个月的整体的出口值呢，是这个出口总值呢是达到了114亿9千万令吉。那么家具行业呢为马来西亚其实赚了相当多的外汇收入。但是现在在这个工厂大规模停工的情况底下，家具行业它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寒冬以及困境。
对，他们的总会长邱耀仲先生就有说呢，从6月1号开始停工嘛，家具行业，那前面两个星期而已就已经损失了高达5亿5000万令吉，那截至7月12号呢是损失了这个16亿令吉，可以想想啊，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损失16亿令吉。那究竟这个家具行业他们的一些诉求是怎么样，以及他们复工之后会遇到一些怎么样的劳力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没有足够的外劳可以帮助他们呢，那我觉得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面向。
是，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家具总会的总会长邱耀仲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家具行业现在所面临到的困境。邱总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啊，谢谢能杰以及洪耀哈。好，
是会长，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外资正在考虑从马来西亚撤资哦。那么据说家具业的这个海外买家也开始放弃大马制造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我们所听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原因是因为我国它一再延长那个全面的行动管制令嘛，导致许多的家具厂商无法恢复它的营运。那许多海外的买家呢都无法得到具体的交货时间，以及那个被逼他们要重新安排他的集装箱和航运。而且进一步现在目前他那个运费海运费不断的增长，那么种种的因素和利润的考量下呢，导致海外的买家呢都有可能会放弃马来西亚厂商，那么被逼转到其他的国家采购其他的产品。但是这是希望这个是过渡期，也希望很快恢复那个疫情恢复呢，他们很快回来马来西亚再采购了。
好，我们知道说其实马来西亚前前后后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行动管制令嘛，那现在最新迎来的是我们叫做复苏计划，那这几次对于家具行业的影响有什么差异呢？因为据我们了解，其实在一开始的 MCO 的时候，你们的订单还是非常的这个火爆的，然后这个需求也非常的多，那来到现在其实当中的变化是怎么样的，请总会长分享一下。
因为在第一次那个行动管制令 MCO 1.0 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我们的家具 总会呢就得到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 MKN 的批准之下，又得到马来西亚的木材工业局，就是 MDIB 的批准信。那么就是根据所规定的那个标准以及它的程序，它的 SOP， 所以得到它的复工。那么在这一次的全面的封锁令不同的就是它一个 FMCO 之下呢，在家具在不在这个经济领域啊，Essential Economic and 那个 Service Sector 的列表，那而不复准在营运。而经过马来西亚家具总会在不断的去征求而去诉求后呢，最终得到 MKN 的批准，那么就是你在那个每个一三五，就是每个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呢，有规定的时间以及人数规定之下呢，它就只能够给进口或出口那个货物进行装卸的活动。那么很明显的分别不同的就是 MCO 1.0 呢是全球性封锁，几乎是全球出口商都同病相怜，大家都同病相怜，所以面对的困境呢都是一样。而这一次不同的就是 FMCO 呢只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境内封锁，这么这个大大的就减低了我国以及邻国的竞争力了。那么也无形中让客户有更多的选择性到其他的国家采购货品。尽管是最新的就是这个7月5号2021年的这个公布呢，国家的复苏第二段的发萨度计划之内呢，也注明了也只有出口为主家具制造商能够向米迪申请复工。那么家具零售店及分销店呢发萨3才能够恢复营运。但是我们家具总会呢也不断的在争取家具零售店能够在发萨度跟我们一起营运了。那么在这个希望就是得到政府的批准，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每个人都水深火热，都很辛苦。那么在这个经济损失在6到7月之间的损失呢，保守估计应该损失了20亿左右了。
其实家具业除了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面临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它有一些就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了是劳工短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说家具工厂是非常需要有技术的员工，而长时间其实也培养了一批就是有背景或是有经验的一些的外籍的劳工，但是现在我国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让这个外劳只能够出不能够进，那么在家具业是不是现在面临很大的人力的缺口呢？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会长？
的确，因为这个我们在马来西亚家具是在2018年开始的时候呢，就不负责政府的冲洗引进外劳。那么这是我国实施那个管制令前就面对外劳短缺的困境。而在 FMCO 期间呢，也有一些其他的行业得到开工，那么就是我们家具业呢就不断发生外劳被一些代理人员就吸引到穷游到其他的能够营运的工厂去工作，那么就是这个对家具行业以后恢复营运后呢面临很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所以要重新培养和锻炼新的员工要培很多的时间来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边。
对，就是这个时候还被别人就挖墙角自己的这个员工真的是不容易。那其实家具行业也面对很多问题，像是刚刚会长有讲的一开始的时候运费的问题嘛，集装箱越来越贵的问题，出口的成本就涨价，那其实也有原料的问题对吧，就是木材的这个供应也是变得非常的短缺，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两个部分的短缺的情形是糟糕到什么情况，以及说它会持续多久呢？
这个东西就是现在一个疫情的增长真的是随着很多变化了现在。 前阵子因为疫情经济放缓的经济体下，我们就是看到那个复苏，希望它复苏，但是它又停在那边不能够前进，
嗯，
所以那个供应链呢，也就是说带来的很大的激烈的竞争啦。那么在不同的国家以及行业呢，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讲集装箱在抢啦、哦、那么属于就是那个原料方面也每个都在涨啦，所以就是下来的就是像比如讲我们的集装箱在比如讲上海到那个鹿特丹、哦、它的海运费、哦、那个 container 四十尺的就一直涨到10500多了美元啊，这个是我讲的是美元啊，
嗯，
那么过去五年的价格呢是总共涨了500多%了、哦嗯、这个是让家具业面临以及成本呢提高呢会转嫁给客户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厂家呢就面对这个很困难，而且中美和欧盟的竞争之下呢，家具业也只能这样做了啊，因为成本都是转嫁给客户了。
嗯，
就比如讲现在海运费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西海岸呢，每个四十尺的货柜呢已经在价格就5000多块美元了，就涨了110多%了哈。那么比如讲亚洲到美国东海岸那个呢就涨了就是差不多是200%了，已经涨了200%了。就现在比如讲就是现在的美元都10000多了美元了。以前呢可能就是3000多美元而已的意思了。那么亚洲到北欧呢运费呢也贵了600多%。哦，现在的运费大概是13000多美元了，现在集装箱。以前呢是1000多2000块美元而已了。所以这个原料的上涨了，以及整个供应链全面封锁的时候无法应应了，马来西亚都目前要用高价格都向外国采购那些原料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了。
嗯嗯。
那么就是说，即使上游能够不久后将来能够复得营运呢，他们也要时间来处于开发了。
大概多久呢，会长？要多久才可以恢复？
其实方面我也希望在今年年底会可以全部恢复了，因为目前来讲呢、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疫苗呢已经陆陆续续可以再打了，那么也希望短期内呢、嗯、快恢复了，因为再不恢复不单止人民受不了了，现在经济也受不了了。
是是，会长，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家居零售业，它是不在第二阶段的复苏计划当中嘛？那如果是按照政府现在的规划的话，政府是希望说家居零售业转到线上的生意，那你觉得这种的安排合理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应该要以就是不要再以这个行业去做分类，会去做一个分别的处理，应该是以看个别工厂它的打疫苗的这个比例的高低来决定说这工厂或者是零售业是否可以开张，您认为呢？
呀，当然在这个比如讲在发沙疫的时候呢，那些电商呢都能够操作嘛，哦，那么就是家电和这些都面对一定的挑战了哦，以后他们接了订单他们还要回去组装，还要送到客户所指定的地方，当然这个下来的就是好像我们的家具零售业在线上的呢有一些行有一些不行了、
嗯
哦、不是每一个 都可以，比如讲在中上货方面来讲呢中下货你在线上买卖就比较容易，中上货方面来讲呢大型的一般都是他们要看到、嗯、摸到体验到啊，就这个叫实体店的，那么他们才能够去采购了，不像一般就是便宜的他们不需要摸不需要看就这样买来用的，就是有不在乎它的价值了，就是比较经济的了
哈。那其实家具总会也是发了一个文告嘛，就是希望政府说可以快点的这个为家具行业进行复工，那你们的这个建议给政府的复工计划是如何的呢？ 你们是有没有一个阶段性，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上游还是下游该复工了，你们设想中最理想的安排是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方面来讲，我们一直每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有出一些信函给那个政府单位，要求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相关的部门考量，我们尽量有一些比较低，那些周数比较低的尽快给他们恢复营运。那么也希望就是说当我们打了两个疫苗可以恢复 100%、嗯、也是说希望在还没有打可以恢复到 50%， 因为现在方面来讲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很多的行业已经不能够再坚持下去了，有些我这边方面也接到很多这会员的诉苦。
嗯，
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开和不开方面的这个选择性真的是见仁见智了，有一些就是说你要开，有些说不开它也不行了，所以当然开也或也给人家骂了，不开也给人家骂了，那么这个选择性交给人民自己自行界定了。
嗯、
哦、嗯，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两难哈、哦。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是聊到了很多这个家具业的问题以及困难，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转换一下心情跟焦点，因为老师如果只是谈问题跟困难的话，或许我们会越来越负面也说不定。但是其实家具业还是有非常有前景的。那么根据这个新洲网的报道呢，分析员是看好的家具业在进入了复苏计划第二阶段之后呢，业者可以在 80% 的产能的运作之下呢，然后再加上美国市场强大的需求，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家具业可以快速的复苏、哦、所以想要请会长来跟我们说说，您认为马来西亚的家具业未来的展望是怎么样子的？
当然我这边当然我刚才所讲的还没有讲完哈、哦，比如讲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就是配合就是木材理事会就是 MDC 哈、哦，他们这个在得到新冠疫苗的供应。委员会就是 JKJMV 和这个新冠疫苗的特工队就是 CITF、哦、的批准下呢，他们已经在雪兰莪奥拉利比班丁那边、哦、就是在靠近飞机场那边、哦、设立一个大型的疫苗接种中心、嗯、那么就是希望就在那边周边的疫苗呢，希望就是很快的打了，那么很快的恢复能够营运了。这个同时方面来讲呢，就是希望就是在接种了我们这些人口，我也希望在2021年也是今年10月底内呢，可以有最少80%人顺利的完成接种了。那么这个讲到这个我们家具行业的确可以看得到，就是当你要恢复的时候呢，我们家具行业肯定是每个摩拳擦掌了啦，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快快去恢复那个工作嘛，很期待的这个周边的供应链呢很快的恢复和配合之下呢，那个美国乃然是我们最大的买家哦、嗯。那么这短期内呢，就是因为我们美国占我们的家具出口量啊，在58.7%，哦，那么大概约马币28亿多了，哦，那么在简单讲，2021年四月和马来西亚总出口哦达到48亿，48.95亿了，那么较去年来讲已经增长了52%了，那么就是。导致2021年4月呢，马来西亚主要的五大出口国方面来讲呢，但最大的都是美国嘛，美国占了马币这个28亿，日本占了接近3亿嘛，那么新加坡呢接近2.35亿，那么欧洲呢已经接近马币2亿，那么英国呢也是有做了这个接近2亿，所以再这样看下去，马来西亚的前景呢，因为我们也之前定了一个5年计划，就200亿、嗯、那么是希望看到会很好了，未来的展望是会很好了，是希望快快疫苗接种之下呢，快快恢复原来的状况，
是
这样了，
是、啊 对，我觉得没错啦，其实我们的家具的需求哈，世界还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对我国的家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的量啦，是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尽快的恢复到一般的运作当中，然后过后复苏之后呢，会不会面临像是刚刚会长讲的外劳短缺原材料的问题呢？我想这些部分都是必须一一克服的部分。
是，我相信在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其实马来西亚的家具行业是很被看好的，因为其实美国的市场它必须要转向中国的家具业，因为它被课征了比较高的关税，所以马来西亚的家具业本来是应该是蛮有机会的、啊 yeah. 所以这个机会能不能够，这个机遇能不能够好好的掌握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视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够在疫情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去想出对策，想出正确的对策来帮助我们的家具业继续的往下走。
嗯，今天非常谢谢会长给我们来分享家具业的一些困境，好，我们也希望家具业可以尽快的复苏。谢谢你会长。
谢谢会长。
谢谢谢谢，拜拜。
这个时候在收听的依然是开门见山，我们要来继续跟你关心本周重要的财经新闻啊。那我相信呢，大家最近都很关心的是这个中国滴滴到美国上市之后发生的种种的后续的发展。那么相信有关注的这些听众呢，就会了解到这整段的过程的结局其实是涉及了两个政策啊。
对，其实这个议题我们都想谈很久了嘛。嗯、那滴滴出行这件事情遭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打压或是说干预，其实也一段时间了。但后续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大家都陆续有来哦，包括对这个科技领域也好，或是多对于教育领域的一些干预都好。
嗯，
那其实提到刚刚那个修法呢，其实其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是，现在中国政府是针对那些要出国上市的公司啊，就是只要你是掌握超过百万用户的个资，你都需要去上报。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这个信息的市场化的工作。那广东省的政府的决定呢，是要在深圳来设立一家信息的交易中心。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讯息也是要提供给大家的啦，就是我们在这个 BBC 的报道当中也看到呢，光是在这个上半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就有38家。那么在滴滴出行之后呢，受到调查的其实还有另外2家的企业，而且呢网信办还会继续的扩大范围。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在最近我们就可以预料到说，在市场上面呢可能还会这个不太太平一阵子啊、哦。
对，我记得是在滴滴之后呢，字节跳动似乎也是取消了他们在美国的这个 IPO， 有好多家这个中国企业似乎都有这样子的一些举措哈。那除了是自己企业懂得就是说我暂时先避开风头之外呢，其实中国政府刚刚有提到嘛，就有一些些的所谓的整顿也好，或者是一些动作都好，像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腾讯旗下的音乐业务要停止所谓的音乐独家的版权合约。那他们给的理由是因为这个腾讯在音乐版权市场占据了80%的独家份额，就是有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垄断。
嗯，
那不仅是如此，除了是对于科技行业他们有一些些的守则或者条规让他们遵从，在针对教育机构当中或是我们说补习中心啦哈，他们也寄出了导规也好或是法规也好，希望他们变成非盈利的机构。
嗯，
然后我们就看到像新东方或是高途这一些本来上市了的教育机构的这些股价呢都猛出好多好多。
其实中国政府这一连串的这个管制还有政策的这些转变呢，对中国带来了怎么样子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股市在最近这几天暴跌啊、哦，那么将中国的市场的标杆指数呢推向了熊市的边缘。那么投资人现在也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么中国的官媒当然是赶快出手要安抚民心，强调不存在系统性的风险啊，大跌的情况是不会持续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新华社也在他们的报道当中呢，进一步的就指出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其实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改革开放的步伐依然是非常的坚定，资本市场的发展的这个基础还是很稳固的。那么行业监管的政策并非针对相关行业的限制和打压，而他们就因为我们知道新华社都是官媒嘛，那么他们是这个官方的喉舌，所以他们所说的呢就是代表官方的一个立场啊， 那这个立场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些呢是有利于经济社会长远的发展。
嗯，无论如何啦，我觉得在中国政府出台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后，再加上他们有去强调说他们不会禁止中国的企业到其他的国家去进行 IPO， 也有把这个新闻给释出。那中概股的表现呢，在猛挫了好几天之后，那我记得在美股这个滴滴出行昨天就这个上升了10%多，
嗯，
就是有一个突然之间的这个触底的反弹。但未来的这个中国的经济会怎么样的去影响呢？而针对这个中国逐步扩大对于民企的监管行为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区域经济，这个议题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财经时事评论人，也就是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胡湘博士来和我们一起探讨。欢迎你，博士。
哎，大家好。
哎，博士你好，欢迎来到开门见山的节目当中啊。那博士今天一开始就想要请教您啊，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持续进行的时候呢，对于民企进行大力的监管啊，那不只是科技公司，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连教育行业都受到了波及。那么很像是连学生补习上课的时间也要受到限制啊。我们也看到说，不管在美国股市或在中国，中概股这两天哀鸿遍野。那么你认为按照这个态势来说呢，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民企介入这么深，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影响？
哇，当然在中短期来说，就是说这个整个股市的这个低迷啊等等，肯定会对很多投资人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不过你看的，其实中国现在所做的这一系列行为啊，和比如说假如没记错的话，比如说在80到90年前美国所做的一系列，比如说在市场上所做的这种，比如说叫做反托拉斯Antitrust 啊，就说把一些这些寡头啊，把这些独揽整个市场的这些企业，把它逐个击破啊，逐个打碎啊等等，这种行为其实是蛮相似的。因为我看主要有好几样东西，就说好几个就说经济社会方面的这整个潮流呢，在中国正在相互作用着了。一方面，当然有着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的这个影子，就说中国政府呢，可能希望他的这些，尤其是比较大的一些民企呢，就说不会受到美国市场方面的太多的这些参与啊，或者是波及啊等等。那么长远来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就说整个经济市场的自主性，或者也有些现在很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和美国所谓的这个decouple 啊。就说把他们的这个气绝构化等等这一点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也是看到，其实这就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呢，它的这整个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中国带来很大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可是另外一方面也的确出现很多这种不管你从西方的角度或者发展中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可能都不是很规则的一些行为，比如说这种大幅度的这些炒作啊，比如说少数的几间这些企业，尤其是科技的这些龙头啊，他们包揽了整个市场，然后打压一些竞争对手，或者是甚至是我们可以说是诱惑消费者进行一些非理性的一些消费啊，或者是制造成一些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或服务的这些依赖性啊等等，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补习啊，这种甚至现在演变成网上补习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就变成就说家长们以及同学们呢，就变成需要一方面花费更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对同学们的整个教育过程也造成太大的这些沉重的负担啊等等。所以有好几个这样的一些因素呢，相互的走在一起呢，所以就使到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这几个月来，一方面是看起来是不很鼓励这些企业到美国去进行这些上市啊筹资的行为。 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国内也对一些相对比较龙头的一些私企呢会要求进行一些整顿啊等等，对。
但是必不可免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进行了这一连串的这个举措之后，就会吓跑很多的中企要到美国上市的计划。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其实有好多家中国本来可能要在美国 IPO， 然后本来的那些 hedge fund 可能想要第一轮就卖掉套资金，但现在就使得很多的公司就没有办法出国出海了。博士你怎么看，就是说未来中企是不是都是只能够去可能香港上市，你觉得中国对他们去国外上市比如说美国的那个管控会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东西又令到一个我们前几年讲得很深的很常谈的一带一路的计划会否有所影响？
其实你刚才所提的这几项就说趋势的发展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能还记得，假如没错的话，是2017年开始吧，中国的这个外汇管制是越来的越严格了。一方面你会看到中国政府鼓励它的一些国企，尤其是这些央企呢，就大幅度的到海外去投资啊，去进行各种的基础建设啊等等，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主轴吧。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会看到也在同一个时期啊，就说至少我所记得是从2017年开始呢，那么就说这些比较大的这些民企当他们出国想要进行各种投资的时候，那个资金的这个转移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限制，甚至是一些个体的一些个体户啊，包括要来，大家可能还记得可能要来我们马来西亚买房子啊等等，他们可能付了一笔定金那么到就说那个大笔的那个数目要出来要付费的时候呢，可能就遇到这种外汇管制就出不来，所以变成也必须牺牲掉他们的那个定金啊等等。这个本地的一些开发商可能都还记得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演变到现在呢，当然我们说的白一点，就说有一些中国企业的确也好像你刚才所说的，就说他到美国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西方比较大的市场去上市，然后就说比较快的就把他们的一些股份卖掉啊，然后就筹一些资金啊，比如说这个就说拥有很多这些股票的这些人士可能就能够很快的获得很大的资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也其实很大程度上相等于变相的这种资本转移啊，是不是变相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外流啊等等哦。所以这一点呢，当然中国政府也就延续，其实也并不是新的现象，其实就是延续它过去几年的这种要就说对于资金外流的这个管制呢，要抓的比较紧一点。那么也同时呢，当你开始整顿这个整个市场的时候，就说中国内部的市场，包括我们该说补习市场啊等等啊，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们也未必反对了，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也深受其害啊等等，所以就说中国政府有他所想要达到的一些具体的目的，那么同时呢他也做一些看起来民意基础蛮高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两者呢一起做的话呢，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了，而不只是做其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从过去可能对于个人的这种资金的外流，现在也都管到了这个企业，还有特别是这些跨国企业啊。然后刚刚博士有提到说其实很多的这一些的政策呢，它其实是还蛮有民意基础的啊，就是意思是说可能民间对于政府的这些动作接受度可能也不一定是我们大家所料想的这么低啊。那博士根据你的观察或者是预测，你觉得中国政府接下来还会有哪一些的一些的政策会出台呢？
我想就说假如你根据比如说黄奇山啊 以及这个王岐凡呢、这几位所说的一些话呢，你会看到接着下来这些监管应该只是会越来的越严谨。当然我们提到监管严谨的时候啊，就说从中国的特色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一种是传统上就说一个政府对于市场的一些监管嘛，以便使到市场的运作更加的这个稳健啊，就说使到投资者他更有信心啊，更有保障啊等等，这个是传统的一些市场性的这个监管。可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所以这也牵涉到就是说政府或者是在中国的现象来说，党对于这些企业的这个掌控啊，就说说的更白一点，就是政治上的一些掌控，这一点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它有可以说是两手啊，一手是这种传统上的市场监管，这个我看大家都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另一方面呢，至少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也觉得很有必要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政治上的对这些就说这些民企的一些监管了。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让很多的投资者啊，特别是那些会投中概股的投资者都会感到有一点点忧心的部分，因为很多时候政府的监管它会使得本来这个股价跌到这边它价值已然浮现，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还不清楚中国政府的那个底线在哪里，所以我们其实可能更低还有更低，就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面对这种中概股长期来说能不能够 hold 的一种情形，其实整个投资界有不同的见地啦。比如说这个Cathy Wood 就是美国的一个 ARK Investment 的这个女股神，她的那个做法呢，就是减持很多的中概股，像是减持贝壳啊、京东啊、腾讯啊、阿里巴巴的股票。但是查理芒格另一边像似乎是还是在有这个阿里巴巴，或是像其实新加坡的淡马锡，早前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报道也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中国股票的这个态度呢，还是持一个比较正面的部分。不晓得这个博士能不能够从这个股票的这个角度，也给投资人，特别是投资中概股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纵向或者是横向的方式这两点来看呢。如果横向的来说，当然也就是大家常常的说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啦，是不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中国，的确是一个正崛起的这个市场，然后很多时候它的成长它的这个回报率呢也比其他市场要高一点。所以就说把你一部分的这个投资放进一些你认为它的这个基本层面蛮强的这些股份呢，这个肯定大家都会做。那么当然你不是把你所有的这些投资全都放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假如你从就说长远的来看呢，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整顿呢，就说把一些比较传统上可能炒作到比较高的一些股份呢，把它就是说把它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呢，这个也不是一件坏事啊。因为我看我们很多股民，尤其本地股民，就是很希望就说短线的这种也不是投资啊，变成投机啊，是不是？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理的话，那么你当然也就要承受就说短线投机的这种要不就大起要不就大落的这种现象了，是不是？如果你抱着一个比较长远的，你选择一些它的这个基本层面啊，它的生意模式啊比较合理的这些公司，并不是整天就谈说哎呀我一年半前才多少钱买进，哇你看现在已经涨了70倍啊，这样的一个到处炫耀的一个这样的心态的话呢，那么肯定你的那个损手损脚的这个机会肯定就没有那么大了，是咯。
是博士，给这个个体户啊，这个投资人 非常这个中肯的建议啊，就是大家一定这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一个人，对于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官方，他们对于各家的民企这样子的一种的管制，可能对于一些的企业来说，他们想要进入中国，现在这样的态势看起来，可能有一些企业主就会有一点犹豫啊。那博士，你认为大家需要犹豫吗？或者是说，如果现在有想要进军中国的本地企业，在面对中国的政策的改变的时候，又有哪一些的事情是特别要去注意的呢？
我觉得从我多年来看本地的这些资本家或是商人到中国投资的经验来看呢，我看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对我来说是那个心不要太大。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幻想，认为说比如说他的产品就算只每样产品只卖一块钱，那么中国有13亿人口，每人买他的这个产品，那他可以赚13亿啊，对不对？我想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很不切实际的。你首先要看准的可能是中国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城市甚至是某一个县的这个市场了，是不是？那么当然你就这样自己贸贸然进去，其实也不止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你就这样贸贸然进去的话，肯定也会受到很多挑战。所以你一定要是一个你相就说很熟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了。我看到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之前跟一些已经在中国很多年的跨国企业，比如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工作，比如说在上海啊，在天津啊，在广州啊等等，摸准了好几年，那么可能才自己出来，然后也就专攻他比较熟悉的那个市场了。否则的话你一下子就要从东北啊做到西南的话，那个我看是很不切实际了。因为中国的这种竞争，即便是在某一个城市，更不用说某一个省，都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大家不管进哪一个市场呢，你真的是要斟酌一下哈。你一方面你也可以投资进一些西方比较成熟的一些市场，另外一方面对于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你进去的时候就说各种的各种预防设施啊等等，你的确要做好的，对。
嗯，非常谢谢博士今天的分享。其实我在博士的分享当中也可以去体会到一件事情，其实不管你投资哪一个国家或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去进行发展，它都一定会有风险的。那它也需要你做足大量的功课去了解它的风险是什么。那即便到中国去，它现在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你是否能够去更多的去深思熟虑，然后顺着毛摸，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特别是博士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中国有两个考量，一个是市场的监管的那个部分，就是 antitrust 那个部分，第二个可能是他们党国体制的或是说社会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些部分的面向。所以投资者在进行任何的股票交易好，或是说生意的经营都好，都要非常的清楚那个底线在哪里啊，不然的话可能会蒙受很大的亏损。
好，今天谢谢胡一山博士来到开门见山当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两个议题，一个是这个关于马来西亚的家居行业面对的困境啊，他们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对于民企的监管如何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以及如何影响到区域的经济，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对，我们星期五的节目呢其实还蛮这个有伸缩性，蛮 flexible 的啦。所以各位听众的话，如果你有关注到一些你觉得说很值得谈的议题的话呢，也不妨这个脸书私信到我们的这个 inbox 当中，告诉我们说一些这个议题你们应该多多谈，那我们也会尽力的争取就是邀请相关的专家或是来宾跟大家一起来在星期五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谈谈本周的重要经济议题。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些议题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 share 给你的朋友，那么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上面去转发关于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这个相关的 posting 啊，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在关心他关心的议题。 台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你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